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也亲自呼召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可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就恳求你再次洁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发现你话语中的精义，更可以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圣洁这个词会有什么样的印象，我想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提到圣洁首先想到的是道德上的一个很纯洁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去理解。我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圣洁的人是道德上首先有高的标准，甚至是道德上很完美的人，这是我们最常有的一种理解的方式。如果大家看到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会呼吁大家，勉励大家，过一个有高标准的道德的生活。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会不会这样来想？我想这是可能我们都有的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我们刚刚听过这个路德弟兄所读的刚才的经文，可能就会发现有些奇怪。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经文的最开始和最后，前后两次提到说，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是他的一个主题。但是中间是什么内容，大家有发现吗？全是关于吃的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关于圣洁的经文会提到什么东西可以吃，把这个作为一个最核心的内容？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讲道中，我希望帮助大家去理解的。来通过这个仔细了解申命记14章这一章的内容，我们来理解究竟在这样的背景中，做神圣洁的子民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作为新约的生活在新约中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们提到圣洁的时候，其实离不开旧约中很多的理解，离不开这整个的背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关于吃的内容可以如何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的处境之中。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叫圣洁的身份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里一直在说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在第二节以及第21节都有提到这个词。我们先来理解一下究竟这圣洁的名里面的圣洁是什么样的含义。当我们提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啊，其实中文里面很容易去理解啊，为什么会往这个一种道德上面的理解来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分为是圣和洁，这两个拼在一起。其实这里的这个词重点不是这里的洁，也就是洁净，好像说是道德上的一种完善，而是这里的圣字。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话，可能就分得更加的清楚，英文就是把这个圣或者说圣洁叫做是 holy 啊，把这个洁净啊，这个洁字称为 clean。 所以可以看到或者说是 purity 啊，不同的词 pure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常常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圣洁的时候，容易把这些掺杂在一起。其实在旧约的圣经中包括新约中也涉及类似的概念啊，其实是两组有些不太相关的有一些相关性但不太一样的概念。其中一组概念是圣和俗，圣的对应是俗，另一个是洁净和污秽或者说不洁净，这是两组相对应的概念。像利未记的10章10节就有这样说啊，这是对当时祭司他们他们所要履行的一个使命，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大家看到这是第一个对应，第二个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中这是两组核心的观念，一个是圣和俗，一个是洁净和不洁净。大家记住了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概念，一会儿我们还会来提到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那么这两组概念都代表什么呢？圣其实它的概念里面是这个分别出来，俗的意思是 不用于敬拜的，是日常的。圣的意思就是用于敬拜，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神是圣洁的，所以跟神相关的也是圣洁的。神和人的与世界这样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是分别出来的。那作为一个圣洁的人的概念，它就是分别出来，或者说圣的人，我们把洁字去掉的话可能更加清楚。那洁净和不洁净是关于礼仪的。洁净就是可以直接来亲近神，不会导致任何的问题，而不洁净的不可以来靠近神。这是另一组主要的概念，洁净与不洁净是不是可以去接近圣洁的神。那根据与神的距离的不同，也需要不同的圣洁的等级，比如说不同的洁净的等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旧约中的大祭司，他可以进入至圣所，那么他就需要维持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洁净这在旧约的这个利未记里面有记载而对不同的身份的人，包括祭司，包括利未人包括普通以色列人，也包括那些外邦人，会有不同的洁净的等级。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中来说我们再一次来强调，这里的俗和圣是代表是日常的还是用于敬拜的，洁净是代表是不是可以直接来亲近神俗或者不洁净这样的概念不代表肮脏甚至是有罪这是旧约整个的背景。那么圣洁的民的意思就代表是分别出来的人民，那这涉及的是横向的，他们作为以色列人，他们跟周围的其他的人民民族是不同的，而纵向的是作为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专门属于神，是一个特别的民族。所以圣洁本身它不是一个对道德方面的要求，而是一个与众不同专属于神的一个身份当然这方面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专属于神的人会有一些对道德的追求但是最核心的观念是与众不同专属于神。所以这是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背景，圣和俗、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一会儿我们会更多到实物的部分来分享这里的洁净不洁净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里关于这个与众不同的以色列人的身份究竟体现在哪里。其实在经文中除了这里提到的圣洁这个词，还有很多的词汇来表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其中就有这里第一节说的，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是体现出他是拥有的一个这不是一个关于亲近的一个身份，而是代表他们是神的代言人，神在世界上的代表，甚至可以去继承神很多重要的属性，神的工作。还有这里提到的拣选，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圣洁的概念，其实就代表说神特别分别出来这是和这里所说的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是非常一致的。这里我还标注了一个字，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这里我标了一个特字这里其实涉及一些翻译的问题，它原文中这个词的含义指的是最常用的是指在这个皇帝的皇宫中宝库中所保存的最重要的宝物。所以在和合本的修订版里面就把这个词尝试去翻译出来，说你们在神面前神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其实就体现出神看重以色列人他们特别的身份，他们拥有宝贵重要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里所体现的各种词汇的含义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以色列人对神来说就是神所拣选、分别出来、神看重的，在这一个外邦异教的世界中成为他的代言人。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尊贵的一个身份。其实这样一种对他们身份的一些表达，在旧约新约中很多经文中都有类似的出现。比如说在这里出埃及记19章一个相对很重要的一个经文里面就提到，这里讲说以色列人是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啊，这里原文提到这个子民是宝贵的产业啊，就跟上面我们所看到那个宝贵那个词是一样的。这里也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啊。这个和合本里面翻译是圣洁，所以这里是非常一致的一些记载。而这样一个关于以色列人身份的一个经文，重要身份的一个经文，其实也是在我们曾经在之前的讲道中也提过，它是在跟以色列人具体立约的一个条文，也就是十诫之前。所以很重要的是先有圣洁的一个身份，神拣选我们的身份，之后才提到在这个身份中我们要尽上的一些责任。所以圣洁的身份是首先的。而在彼得前书啊，也是借用之前刚刚我们提到出埃及的经文，应用在新约的基督徒身上，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应用同样的一些概念，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神所拣选分别出来，神所看重的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代言人，我们用来见证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所以再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圣洁的身份不是我们用努力来赚取的，而是神来拣选我们，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包括我们能在这里敬拜是神的恩典，神来选召我们认识他，敬拜他，跟从他，这是一个神赐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特权。我们在这里周日早上可以来敬拜，不像世界中的人去忙碌其他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样尊贵的身份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获得。所以圣洁不是关于我们要做的有多好，不是关于最主要的，不是关于我们去追求一个道德上的超越，而是我们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他的子民，这是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而之后关于具体的生活中如何去做，那些事仍然对我们有价值，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我们不是用我们做了什么来肯定我们的身份，而是在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神拣选我们。好，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关于我们圣洁的身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后面一些我们可能更有更多的问题的一段经文，就是如何有圣洁的生活啊。我这样来总结，就像很多的经文中都有提到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彼得前书的一章中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当我们有圣洁的身份的时候，也需要有符合身份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经文的一章的15-16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这是一个跟神一个重要的一个纵向的关系，也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跟周围的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与众不同。所以这样的概念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是为什么在经文的第一节中也会提到一些类似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里提到的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很有可能是跟当时周围民族的一些信仰方式有关，可能涉及一些祖先的崇拜，甚至是一些死者通过通灵来获取力量啊。具体的一些方式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去考察，但是这里提到不可畏死人，所以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些内容。在利未记的19章也对这里的一些讲到提到的内容也有一些扩充，提到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这里提到更多的关于身体上的记号啊，其中也包括这个刺花纹，我们常常现代涉及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纹身的问题啊。但是这里最核心的是，这些很多都是异教信仰中获取力量跟这个 死人的敬拜或者说祖先的敬拜相关的。最核心的一些观点是，这里要求以色列人要远离异教信仰，只敬拜神。所以这里很核心的观点不是说我们发型上面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我们在这个纹身上面不能纹身，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很核心的是我们来考虑究竟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一种绝对的禁止。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发型，我们纹身很多时候不是跟异教信仰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持一定的开放的态度可以允许有些人这样去进行纹身但是我们仍然有些人不去纹身也是不随从世俗的潮流，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允许一些的开放性这里谈到相对比较细节的地方，但是很核心的就是和其他民族的不同不去接触异教的信仰，而是单单属于神，这样是作为一种圣洁的生活。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点也提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要求，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清楚这里的含义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查完以后也没有很清楚，但是可以帮助大家知道一些相对重要的一些内容可能有些人知道这条律法是现在很多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还在认真遵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犹太人他们平时吃什么近前的犹太人是不会把奶制品和肉在同时吃的大家可能对这个不是很熟悉，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如果说不小心有可能会违背这一条我不知道这个肉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这个奶是从哪里来的，万一正好是小羊羔和他妈妈的奶那我不就犯了这条律法了吗？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来操作他们这种节食的规定，我们叫 kosher 的这种饮食，奶制品和肉是不一起吃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他们就是有这种犹太人这种节食的这种餐厅麦当劳里面就不卖这个芝士汉堡芝士是奶酪奶制品，然后这个汉堡是肉饼，所以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种食品的但是这里为什么会这样的要求呢？其实有很多猜测，有些人的猜测说这是一个人道主义我们不要对这个小羊的妈妈太过残忍用自己的奶煮自己的孩子太残忍了。有些认为说可能跟一些异教的崇拜相关异教中有可能有这样的操作，但是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文献的考证能够来证实。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奶可能是特别是这种初乳会有一点血的颜色，而这里是可能去限制不要吃血这也是另外一种猜测。还有猜测是说这个奶是供给生命的，而这样的煮小羊羔是一种跟死亡相关的，生死不可以混杂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好像没有哪个能够特别的有说服力。我看到有一种理解是认为说这里是强调说要懂得感恩，不剥夺这个赐予者所赐予的一切事情说包括说这个小羊羔的母亲不要既取了他的奶又取了他的孩子也有这样的理解，但是没有哪个是特别的能够有说服力。所以可能我们只能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但是我想这里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仍然是说，这里说的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所以你们的做法上面要与周围的民族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单单符合神所给你们敬拜的要求你们生活中的要求。好，那我们来进到这个最中间的这一部分，关于吃什么为什么吃东西有如此的重要呢我们这个华人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称自己都是吃货，我们对饮食有非常多的要求和这种的发展。那对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吃究竟重要在哪里呢？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概念，关于圣洁，关于圣和俗，包括洁净和不洁净，我们需要来在这样的角度中来理解吃东西的重要性。像我们很熟悉，刚刚在这我们刚刚有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经文中有看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究竟这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并不是彼得的发明，而是他的引用。他引用的经文就在利未记的十一章啊，这是我们常常都听到的一段话。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关于圣洁的一些教导之中掺杂了一句比较奇怪的话，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整个利未记十一章内容都是关于吃，你们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很多和申命记的记载是有重叠的。所以这是神子民分别出来生活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吃。当然在其他一节经文中也提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比如利未记的十九章，在那里就涉及其他各方面的条例，包括孝敬父母，杜绝偶像，你们要献正确的祭物，不可欺骗，照顾穷人，照顾寄居者，不可混种庄稼，爱人如己，包括一些性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家可以看到，当提到这一些的时候，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庞杂的，但是都是关注于如何过一个这样的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这些都和圣洁的生活相关。那么为什么这么广阔的一些内容都和这一点相关呢？就是关于刚刚我们提到重要的概念，圣和俗的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以色列人需要用一种维持自己洁净身份的生活来保持他们能够来到神，圣洁的神面前来敬拜，所以他们要遵循各种各样的条例，让神可以在他们中间。这是他们生活中为什么需要遵守各种各样的些这样的条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旧约的律法去分类，分成民事律、道德律、礼仪律，这些很多都是我们根据现代人一些眼光来做的分类。其实他们统一的一点都是关于洁净的问题，只有你做了这些事情，你才在神面前是洁净的，你可以来亲近神，你可以继续来保持在神的同在中，让圣洁的神继续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就是他们遵守一切的目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去调试自己的视角，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而是尝试于用当时以色列人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切，这都是保持和神的约中这样一种关系中重要的做法，可以为了维持洁净的一种身份和圣洁的神同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有点迷糊了？最核心的就是保持洁净的身份与圣洁的神同在。所有的做法，包括道德上面、礼仪方面、民事方面，都是关于这个目的。那关于吃也是这个目的。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关于吃的内容。在利未记的二十章就有特别提到吃方面的一些重要性。这里提到26节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这里25节说，所以你们要把圣洁和不圣洁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这里就明确提到食物与圣洁的关系，保持洁净，吃那些洁净的食物的重要性。这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神有告诉他们如何去保持他们洁净的一种状态， 不是说你吃什么不吃什么是模糊的，不断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违背了这些，导致神你变得不洁净，神对你发怒。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所以像刚我们所讲的生命记14章，这里面能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是神帮助以色列人可以来维持洁净的身份。那关于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关于为什么会设置这些边界，为什么有些可以吃，为什么有些不能吃。我想大家可能也都会尝试有自己的理解啊。如果大家看到读到刚刚那些经文，我们能想到为什么神会设立这些界限呢？你的猜测会是什么？有人试一试吗？为什么有些能吃，有些不能吃？这个大家新冠这个后遗症是吧？从蝙蝠得到传染，这里呢，可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卫生问题。大家觉得是某些这样的食物可能会带来传染病。啊，包括像为什么不吃猪肉啊？猪肉更容易有传染病，这是我们现代的视角，觉得这是食品卫生的安全问题啊。这可能不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关注点。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猜测，有些猜测说这里的分类是为了和异教崇拜分别开，异教崇拜中吃的东西我们不吃。有些的猜测说这跟这个这些动物他们的长相有关系。有些看着我就不想吃啊，比如说蝙蝠。有些呢会觉得说这里是关于分类的问题啊，有些类别上面比较清楚的，长四条腿就是四条腿啊，这个不要是这种处在一个模糊的界限，比如说鱼啊，有鱼鳍有鱼鳞啊，这是标准的鱼。如果鱼没有鱼鳍或者没有鱼鳞，它不是标准的鱼，所以我不吃。也有这样的一些理解，包括有些人认为说这可能是涉及一些隐含的道德的教导，这些动物的长相或者他们生活的习性可能涉及一些道德的问题啊。比如说马丁路德就这样来解释说，这个猫头鹰是因为它夜间行动不喜欢光，所以不是一个这种靠近光的这样一个群体应该吃的食物。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视角，都来尝试去解释为什么啊。我想这里面都很多都是我们现代人去添加在里面的，最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说神设定一些边界，吃哪些东西可以保持他们身份上的洁净，可以去亲近神。其实为什么是次要的，而能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是亲近神的目的，才是最为主要。刚才又讲了很多啊，回到这里啊，亲近神的目的是最主要的，为什么能吃，为什么不能吃不是主要的啊，最主要是吃这些你们就可以保持洁净的身份。好，那我们可以来接着来看一下具体一些内容，尝试我们帮助我们去印证啊这些刚刚讲到的内容。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把这里所能吃不能吃的东西分成四个大类别。这里分成四个类别呢，其实是参考一些常见的一些旧约中的分类。比如说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就有提到，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就是一个可以作为指导的一种分类的方式。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命记的经文中，就大致按照这四个类别来分别谈及啊。这里提到海里的鱼，也就是海中的生物、水中的生物，空中的鸟、空中的生物，这里讲到地上的牲畜，生活在地上的生物，还有这里所讲的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其实这里所讲的不是昆虫，而是包括各种不同的爬行动物也好，节肢动物也好，昆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看到这跟我们平时去把东西分类不一定完全的一样， 现代的生物学的分类里面会把它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啊，然后来分别它究竟是属于哪一个特别的类别。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更多是从现象或者说这些生物生活的空间来分别他们的类别。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啊，大家如果没有很多这个分别的能力，我就看这个东西生活在哪里，把它分为一个类别。比如说活在水中的水生生物啊，有些时候用鱼作为一个统称。空中的生物啊，这里翻译成鸟其实不一定只是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蝙蝠也算在这个类别。地上的牲畜，活在地上的，一般这里指的牲畜是四条腿可以把身体支撑起来的啊，这些动物啊，这叫以牲畜作为是它的一个称呼。还有一种是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就是它们的腿不能把身体撑起来，所以蜥蜴也好，老鼠也好，这些都属于爬物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以及节肢动物，像蜘蛛，像这种蜈蚣也好，这些都算在这个类别。所以在这个申命记的经文中，就从这个四个类别来分辨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不可吃。这里首先提到总的一个禁令，就是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就是所有不洁净的事情，这些食物是不可以吃的啊。首先提到的是关于牲畜，牲畜类别啊，这里面提到各种的牛啊、羊啊、鹿啊、狍子啊、麋鹿啊，各种各样的内容。有些类别不一定现在能够很清楚的来对应上，但是这里面设定一些标准，就是所有蹄分成两半啊，基本上这里所有的能吃的东西都是偶蹄目的这样的一种生物，并且又这叫倒教啊，其实就是反刍啊，这样的一些类别是可以吃的食物，其他的都是不可以吃的。这里提到不可吃的里面有骆驼啊，其实骆驼也是偶蹄目，但是它的那个脚掌会比较特别，不像一般的蹄子，我们都会称这个骆驼的脚叫驼掌啊，所以长得不太一样，它们仍然是通过现象的方式来分别包括说兔子这里沙番指的很有可能是当时一种当地的一种动物叫石獾这些呢，可能从现在的一些分类中，他们其实不是反刍的啊，但是他们吃东西的样子跟那些反刍的动物很像，所以他们仍然是通过外面的观察来判别啊。这个牛啊、羊啊吃草的时候，就是嘴动啊动啊的啊，兔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别啊。这里猪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它没有这种像牛啊、羊啊吃草这样嚼东西的这种样子，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别。水中的生物分别的方式就是有没有鱼鳍和鱼鳞，如果不是都有就不可以吃，是不洁净的。在这个关于这个鸟空中生物的里面，其实它没有一些特别明确的一些分类就是说具体判定的原则，只是有提到哪些是不可吃的。这里多数不可吃的呢，都是一些猛禽，或者说可能接触一些不洁净食物的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经文没有说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确啊。这是第三个类别。那最后一个类别啊，可能稍微需要一点解释，为什么我会说19节和20节是一个特别的类别，因为像20节大家可能看到说这里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可能又指的是鸟，但是我在这里有列举一个当代译本修订版的翻译，他说凡有翅膀会爬的昆虫都不洁净，你们不可吃，凡有翅膀的洁净之物你们都可以吃啊。这里面他的20节的翻译可能是更贴近于原文19节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准确，因为他提到了昆虫，而和合本里面这里说的爬行的物可能是更加准确啊，这就是我提到的刚才所提到的第四个类别，就是那些腿不能把身体支撑起来的趴在地上活动的，包括昆虫，包括爬行动物。所以说这里说的是那些会飞带翅膀的昆虫 有些是可以吃的，而其他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啊。这里所强调就是，等一下啊，说有翅膀的洁净之物你们可以吃，就是这种趴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多数是不洁净，你不可以吃的，只有一部分洁净的你们可以吃。啊，所以这里涉及的内容其实在利未记十一章有更清楚的一些解释。这里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这里说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就是这里面有一些蝗虫、蚱蜢，这些是他们可以吃的食物。那利未记其实也对这些地上的爬物其他的一些不可吃的啊，有更多的展开，在生命记没有提及，因为那些东西都不可以吃啊，这里就包括这里提到的包括这些啮齿类、蜥蜴类的一些东西，以及包括啊后面的41节这里提到的蛇类、蜈蚣一些这些内容啊，这是通过他们分类的方式来告诉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都是帮助他们可以用一种洁净的方式来亲近神。那在第21节里面又提到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如果一个动物没有用适宜的方式死去，可能因为血留在身体里面它就是不洁净的，所以只能给其他人吃，以色列人不可以吃啊。这是我刚刚有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些内容，可能仍然是很庞杂，可能我们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能吃不能吃对我们现在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有人会觉得我们要守这些吗？吃猪肉的大家，包括吃龙虾的大家，小龙虾，我们可能都来吃过小龙虾，这个很明显看到它不，我们现在没有应用这些原则。那这些原则对我们现在还有意义吗？我刚才讲这么多，大家可能觉得你讲的都没有价值。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新约基督徒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中，其实这样的食物的界限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有提到，在彼得的异象中，他看到神告诉他，这个天上有一块布降下，系着四角，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这个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在这里的回应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啊，这里提到两个词，我们刚刚有谈到旧约这个概念，一个是俗的，是不可以用来这个怎么说，是不圣洁的，是没有分别出来可以去用于这个靠近神的。还有这里提到不洁净，因为洁净的问题它没有办法用于这样的和神相关的事物中。他说他都没有吃过，这个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把这个食物的界限发生了一种变化，所有的事情都是洁净的。那么究竟这些东西为什么是洁净的呢？在使徒行传15章这里彼得有做一些解释。这里彼得说因为刚刚的那些食物的洁净也涉及引射到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到有一些解释，说神已经把这样的福音赐给外邦人，说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刚刚提到洁净不洁净、圣洁和这个俗，其实很重要的是以色列人是单独分别出来和其他的民族不同的，现在这样的界限已经被打破。而这里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不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是靠着这同样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到洁净。这是旧约律法里面涉及的另一部分内容，如果有东西变得不洁净，如何让它变得洁净呢？通过一些特别的仪式，主要是通过血的方式让它从不洁净中恢复到洁净。在这里彼得所声称的意思是说， 所有不洁净的事情都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得到洁净。所以这样关于吃的界限已经重新的划立。那么现在对信徒来说，那么吃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知道像旧约中吃什么不吃什么是代表一种界限，一个涉及说他们可以亲近神，另外一个也是他们跟周围的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之间的一个区别。那新约中关于吃的界限在哪里呢？刚刚我们提到有些界限被抹去了，同时有些新的界限被确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曾经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里耶稣重新画了一个新的界限，新的食物的界限，一方面代表我们的身份，只有基督完成了洁净的工作，所有去依靠他的人，这里用了一个表达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粮，我们的食物，这样的人可以拥有新的身份，他们是被耶稣所洁净的属神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身份。在马太福音26章，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是同样来说，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举起饼来，拿起杯来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拥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一切的不洁净已经被洁净，从而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这是圣餐，包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圣餐只是一种啊这样的具体的表达的方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可以让我们拥有新的身份。而当我们去继续去实践圣餐的时候，也是我们继续去回应耶稣的救恩，而且通过再一次回到他的血里面，回到他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十字架里面，让我们从而得到洁净。我想这是旧约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新约基督徒的一个应用，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什么，就像旧约里面所讲到的，首先是耶稣是神的一个拣选，让我们拥有一个圣洁的身份，之后我们再做一些事情去维持这样的身份。新约中同样是耶稣为我们舍命，让我们拥有一个宝贵的他神儿女的身份，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重新去拥抱圣餐，实践圣餐，让我们可以去在这个身份里面。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一种方式。在新约中不再是通过我们去持守一些食物的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让我们得到一种洁净的状态。新约中我们如何得到洁净，是我们不断去拥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通过这样的洁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我们所拥有的特权，是新约和旧约相比超越的地方。当然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需要活出一个和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让耶稣的血不断洁净我们，不代表说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责任，我们仍然需要活出一个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其中有很多道德的责任。在之后生命记的分享中，我们可能会分享到各种在群体中或者个人中的责任。我想在新约中有一个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勉励，讲到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我们看到这个词汇再次的出现，和旧约中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最后讲到要我们热心为善，他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去洁净自己，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过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周围的人不同的生活。所以包括一会儿我们要持守的圣餐，是来再一次肯定我们的身份，也让我们和周围的人不同，也希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也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不同。 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配的罪人，你也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在各方面都有不洁净，这些会阻碍我们来亲近你。但是因为你的救恩，因为你的宝血，我们知道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洁净。求你让我们真的拥抱这福音，也在这福音之中真的能够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属于你子民应有的生活，让我们成为圣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